天使夜未眠。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，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，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。
天使夜未眠，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。
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亲爱的朋友，夜晚好，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，我是多多。今晚呢，是我们分享剧说故事的时间，透过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。多多想要和好朋友分享的这出剧是2025年在日本卖出170亿票房的电影《国宝》。这部电影是日本歌舞伎剧情的影片，改编自吉田修一的同名小说，由李相日执导，吉泽亮主演。讲述的是一位黑道出身的少年喜久雄踏入歌舞伎世界，经历数十年与花井家继承人俊介亦敌亦友，共同追求艺术顶峰的故事。这一部电影结合了日本传统歌舞伎文化以及人生的挣扎，所以在日本上映时引起了巨大的回响。那么今晚多多就为你来说说《国宝》这部电影，探讨着在追求极致璀璨的景色之后还剩下什么呢？透过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，今晚的剧说故事，多多为你分享的是日本电影《国宝》。就如一开始多多所介绍的，《国宝》这部电影是改编自吉田修一的同名小说。说到歌舞伎，它代表的日本传统的戏剧，结合了音乐、舞蹈和戏剧，是以华丽的舞台与服装，强调戏剧性以及情感的表演而闻名。在17世纪的江户幕府认为游女还有女歌舞伎等可能会导致风气败坏，于是在女歌舞伎被禁止之后，就开始由男性演员去扮演女性的角色，被称为女形，形状的形。饰演这类角色的演员，他们需要经过严格的训练，除了细腻的动作举止，还要从眼神到步伐，每一个细腻都可以说是极致的艺术美感。就这样，从代代传承发展出特殊的美学，以及独有的日本艺伎。超过400年以上的歌舞伎剧场，因为语言及人文的门槛，让外人不容易理解。可是借着电影《国宝》所展现出的歌舞伎魅力，是观众很好的入门起点。故事中的男主角喜久雄，他拥有好看的脸蛋跟身形，出生在长崎地方的黑道家庭，但是他的家族因着父亲被杀害进而消亡，孑然一身的喜久雄，他被歌舞伎名家花井半二郎收养，使喜久雄因此踏入了歌舞伎的世界。而跟着喜久雄一起练习女形的俊介，他是花井半二郎的儿子，也是丹波屋的正统弟子，一个是具有黑道背景中途加入歌舞伎的喜久雄，一个是出身歌舞伎名门的花井俊介，他们的人生从此就被歌舞伎羁绊着，他们既是挚友也是对手。在歌舞伎的女形并不是单纯的模仿女性的外貌，而是要透过内化女性不同年龄的心境还有情感，使肢体语言跟气质是自然流露出来，最终形塑出高度虚拟化艺术化的形。 在影片里面，当喜久雄和花井俊介他们首次看到大前辈万菊的演出《鹿娘》，白鹭鸶的鹭，《鹿娘》这出剧，喜久雄和花井俊介都被那极致优美和深邃的呈现看的是瞠目结舌。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。拥有美貌又努力的喜久雄，他很快的就展现技艺的天赋，而拥有名门血脉却表现略差的俊介，对喜久雄带着嫉妒，却又不得不承认他的实力。在往后的日子里，他们的际遇是不断的交换，一下子是喜久雄风光，一下子是俊介得意，渐渐的余量情节使这两个人的关系对立，却又彼此相惜，也让他们在迈向巅峰的路上痛苦受挫。影片中出现过两次二人疼娘以及二人道成寺的经典剧目，都是呼应象征着喜久雄和俊介的竞争又相合的关系。而在曾根崎心中这出剧里面，则是喜久雄跟花井俊介两个人的转捩点，他们为了追求不曾看过的景色，各自努力精进，在风风雨雨的日子里建立起相知相惜的情谊。俊介有着丹波屋的正统血脉，虽然他才华也出众，但是野心却很小。而喜久雄身为一个外人，他凭借着出色的技艺在丹波屋里占有一席之地，甚至成为三代目，也就是相当于第三代传人的意思。喜久雄渴求的决心和毅力远远比俊介大得很多。喜久雄甚至曾经和他的私生女说，我不是在和神明许愿，而是在和恶魔做交易，因为我要成为日本第一的歌舞伎。其实在艺术的领域中，精益求精是每个艺术家所追求的，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，这样的追求也很容易让人陷入到强烈的私欲中。喜久雄的恶魔其实就是他渴求成为顶尖的欲望，当这个试探被私欲勾引出来，就如同在喜久雄的身体里面怀了恶胎，进而生出罪来。当初尝名气的喜久雄为了追求更大的成就，一路上他有意无意地伤害了许多人，他不停地抓取，也不停地忽略爱他的人，只是为了追求不曾看过的景色，也就是那极致的技艺。为了这个目的，喜久雄在所不惜，自然的，这也为他往后的人生铺垫了不少代价。在日本重要无形文化财产保持者，人们会称他为人间国宝。自从喜久雄看到万菊前辈的演出之后，他努力精进了大半辈子，牺牲了爱情、家庭以及一切可抛的东西，为的就是要向世人证明他炉火纯青的技艺比血脉更具有价值。然而当喜久雄终于被封为人间国宝，终于追寻到他不曾看过的景色之后，究竟还剩下什么呢？在小说当中提到万菊前辈，他最后选择住进贫民区的旅馆，摆脱美的束缚，他偶尔也会装扮成少女歌舞，与贫民窟的同伴同欢。因为一辈子活在追求绝美的技艺，太累太孤独了。圣经提摩太后书四章六到八节，使徒保罗在他离世的日子将近时，他这样说，我现在被交奠，我离世的时候到了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，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， 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使徒保罗用奉献在祭坛上的酒倾倒出来，隐喻他自己的死亡，并且表示自己尽力完成人生的使命，至死坚守信仰的真理。他为此感到平安快乐，因为深信公义审判的主会赐给他永恒的奖赏，而这份奖赏也会赐给所有坚守信仰的人。我们以保罗来对照影片中的喜酒熊，保罗清楚看见将来的美好，而且这份美好不是他一个人独享，而是与他一同追求真道的人都能领受。所以同样在追求的路上，但是使徒保罗并不孤单，虽然为了传福音他也必须要放弃很多，但是保罗看见的是自己得到更多。朋友，你正在收听的是《天使夜未眠》。今晚我们在据说故事里和你分享的是日本电影《国宝》，这是一部好看的电影。我看到喜酒熊在获得人间国宝的称号之后，他重演了《鹿娘》这出剧目，这是他年少时首度看到万菊前辈演出的戏。这部戏主要描述的是白鹿精爱上人类男子，幻化成人形的毒物，最终冻死在雪中的悲剧。而这似乎也隐喻着喜酒熊为了追求完美的艺术，孤独地跳到生命的终点。在追求光影和极致璀璨的艺术中，如果带着满满的遗憾，那么国宝究竟只是个名号。可是我认为真正的国宝是愿意成为光，成为他人留下生命价值的人。我们对照使徒保罗的生命，的确是有所差异，令人省思的。天使夜未眠，感谢你的收听，多多祝福你拥有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。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。